弟兄姐妹晚上好，今天是我们雪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今天有四个问题哈，需要来谈一谈我的看法。好，我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拣选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是罪人，我们在你面前一无是处，我们需要您的拯救，而您也已经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并且将他的衣袍披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得以站立。主，我们求主继续将圣灵、将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我们也期待将来有一天主亲自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怀着这样的盼望，我们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交给主。我们相信我们人对您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但我们也知道主的圣灵会教导我们您的真理，并且会最终带我们到您的面前去明白更多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刘牧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上帝造人从亚当到夏娃时便被赋予自由意志，但是为什么往往我们为恶比为善显得容易得多，以至于我们要常常警醒？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牵涉到一个，就是对于善，对于人的善，为恶与为善的一个定义问题哈。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就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圣经认为人所行的一切，不管我们人是看为恶还是看为善的，这一切都是从，如果从圣洁上帝的角度来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尽都是恶的，包括我们所认为的善行，在上帝那里他也不认为那个可以被算成是绝对的善，包括我们真诚的基督徒所行的善也是如此所有的所以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这里是这样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64章6节这里说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所认为自己所行的好事我们自己所认为自己的，比如说是帮助人家去捐款、见义勇为等等我们以为这些好行为，其实在上帝那里因为我们的人性在亚当夏娃犯罪多了之后就已经产生了变化我们整个人都是污秽的，我们就像一个污秽的一个袋子只要装在袋子里的或者从袋子里出来的就尽都是污秽的不管你是怎么，在上帝那里都是如此提摩太前书1章15节这里保罗，使徒保罗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徒他曾经他也是为耶稣基督寻道的为耶稣基督死的，那么他在他自己生前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使徒了，已经为耶稣受过很多苦了，他这样说，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个我是个罪魁不是说我曾经是，在原文圣经当中他的意思是在罪人中我现在是个罪魁他已经都是做了很多年的使徒，为主做了很多工作了，但他还是说他当时是个罪魁。在罗马书7章18节他这样说，也是使徒保罗，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原文圣经当中这是叫做是，就是我肉体之中现在没有良善不是说曾经没有，是现在就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就是我们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在人类堕落之后，圣经对人的看法就是人都是罪人包括信了主的耶稣，信了主的基督徒也都是罪人那么在如果大家知道华艾伦的话那么他是我们的宗教作家他对于人性他也是认识的比较深刻的他在华艾伦自己的证言精选卷152章标题为我们的大祭司基督的最后一段有这么一句话真基督徒的崇拜礼拜宗教礼拜祈祷赞美悔改和认罪如香升到天上的圣所，但这些在经过人类 败坏的通道时受到了玷污，若不借着宝血，就是耶稣宝血的洁净，他们在上帝面前就毫无价值，他们上升时不是纯洁无瑕的。如果不是经过那位上帝右边的代求者，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公义洁净，就不能蒙上帝悦纳。从地上帐幕上升的香必须与基督洁净人的宝血混合起来，他在天父面前举起自己功劳的香炉，里面不含任何地上的败坏，他将他子民的祈祷、赞美和认罪都收集在这个香炉里，然后再掺入自己毫无瑕疵的公义。这香调和着基督赎罪的功劳圣到上帝面前，得到完全的悦纳和恩典的回应。愿人人都能看到，所有的顺从、悔改、赞美与感恩都必须被放在基督公义的火中燃烧，这种公义的馨香如云彩一样上升到施恩的宝座周围啊。所以在这里也让我们想起来，就是从旧约圣经的圣所的重塑，我们就看得出来圣所包括大祭司很圣洁的，还穿着圣洁的袍子，他如果要进到圣殿的话，他必须要有香，要点香那个香就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凡是从人出来的没有任何好行为。那么在这里哈，我们就会说，我们的为恶与为善，这些都是为善，都是指我们相对的善行吧，从人的眼光来说的善行。那么就说我们被赋予了自由意志，为什么我们为恶比为善容易得多呢？这是因为我们在上帝在造人之后确实给人赋予自由意志，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人是不会行善就是他的习惯是不会去习惯行恶的他的习惯是行善的。但是当他犯罪当他不听上帝的话之后，人的性人性就发生了一个奇妙的改变当他第一次违背上帝的话语，吃了禁果过后，人性发生了奇妙改变那就是他与上帝彻底为敌他不再能够去真正去做任何一件善事，他没有能力做任何一件善事然后他有了罪性，这个罪性的表现就是在于他有了罪恶的倾向性他有了罪恶的习惯性，他有了罪的瘾他就上瘾了。你要他做一件单独的做一件相对的好事来说可以但是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人做一件好事容易，但是要一辈子做好事是何等的难这就是对人性的一个很深刻的描述。而且这个好我们要注意只是相对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圣经对人性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要常常警醒的目的不是叫自己不去行恶，而是让自己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让圣灵能够占据我们，我们把我们的选择权交给上帝，然后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壮大我们如果人要常常警醒，靠着自己的能力你再警醒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不行恶。我们所说的常常警醒是警醒祷告，把我们自己包裹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能够至少信了主过后，我们可以有相对的善行出来相对的善行出来。所以这种好行为，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一人的好行为，这些都是指相对的是因为我们真心想要行善而有的这个善。但是如果按照上帝圣洁的标准，这些善都不会被上帝看成是纯粹绝对的善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算我们这些好行为，因着我们对他的爱而行出来的这些好行为，他算他成为好行为好，这个我不知道我说的清楚没有大家可以做参考那么在圣经当中，耶利米书13:23这里特别提到人性自犯罪堕落之后就成为罪行，不罪恶的倾向性习惯行恶。耶利米书13:23是这样说的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所以耶利米书13:23就讲到我们人行恶是习惯行恶正如古时人，这黑人他不能改变皮肤的颜色，豹子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斑点一样，人也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让自己能够习惯行善不能的。而且这个善就算我们要行出来，它也是相对的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这里讲到说 刘牧师，请教您一个问题。昨天您讲到人类和其他动物自然界的关系是为着他们的利益进行管理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体验是许多天灾吞噬人类，有些大型动物也会捕猎人类为食，难道这都是堕落后的景象？堕落前不是这样吗？何以为证？我有时候想，尽管我们在信仰方面是依赖信心，但同时我们也无不竭力寻求逻辑上的自洽性和证明力，请这方面是预示，谢谢。啊，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就是基督教圣经对这个对人堕落之后的这种看法，就是人我们现在现实中生活当中所看到的天灾吞噬人类，大型动物捕猎人类，让人类的对于自然界的这种破坏，这都是堕落后的景象，堕落前不是这样啊。根据圣经，因为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在创造了过后，他说这一切都甚好，好字在圣经当中它也是良善的意思，所谓良善呢，就是没有恶的，没有罪恶的迹象。那么像今天天灾吞噬人类让生命死亡，然后人破坏动物掠夺动物，破坏自然界，这些都是属于恶的，那么它就不属于好的范畴所以在从上帝对于他创造之后，在创世纪一章，他每一天的创造之后，他基本上都会说，上帝看着是好的，这是头一日，或者上帝看着是好的，是第几日。然后到最后六日创造结束的时候，上帝看着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个好也就是甚为良善啊。那么我们还知道，在创造的时候，人犯罪堕落之前，人跟自然界是完全和谐的那个时候人至少跟动物动物是人，上帝让亚当给动物命名，那亚当就给动物命名了这些动物都是听亚当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亚当的话，那么他们也不会跑到亚当面前来，亚当来给他们命名所以从这些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人和动物在人犯罪堕落之前，它是完全和谐的。我们经常会讲，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有三大关系的和谐，人与神的和谐，人被称作是神的儿子，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与人的和谐，人亚当称夏娃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爱夏娃，然后人与地的和谐，地没有长荆棘，没有长蒺藜，地有出产供人吃素的那些果子，还有动物也听人的话而且人对于动物界的管理从管理的这个字来说，我们从圣经当中学者们研究说，这个创世纪一章的这个管理是指的是以上帝为榜样的对自然界对同胞的这种扶助这种爱护关心看顾和服务就是舍命的服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当人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对人的管理就是，既然人犯了罪，他就来承担人的责任所以我们作为人理想状态下，如果我们是要管理这个世界，那我们应当为这个自然界应该牺牲自己不必要的一些贪心一些利益应该是有一种仆人式的这样的服侍自然界，服侍我们同胞的这样的管理姿态而不是去掠夺所以在以赛亚书65:25提到将来的天国会重返当初伊甸的情形，以赛亚书65:25是这样讲到的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我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说将来的情形其实就会是重返当初伊甸的情形，所以以赛亚书65:25所描写的这些将来天国的情形这些豺狼与羊羔同食吃草，狮子吃草与牛蛇也不吃人，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些就其实就是回归到伊甸园当初的情形所以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好，第三个这里还讲到是一方面问题是一方面人类遭受来自大自然和其他物种的损害，另一方面人也对大自然其他的物种人种进行损害，甚至是灭种性的，这些行为如何体现人类的管理之责？一会儿说这只是人堕落之后的行为，堕落前并非如此，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逻辑，好的行为都是堕落前的，坏的行为都是堕落后的？那这里呢，它其实不是说好的行为坏的行为是要分堕落前堕落后，因为现在所有的人都堕落了 所以正如我第一道问题回答的时候说的，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好的行为，甚至我们认为自己是善良的，或者某些人是善良的，其实这些都是从人的角度来说，而且是从人的表面，对人的外貌这样的，对人的表面的行为的这样的评价。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人的好行为，在人看来的好行为，是可以称得上绝对的从上帝的眼光所看到的好行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一刀切啊，凡是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坏的啊，就包括我们眼中所看的所看到的好行为。当然你会说那都是坏的，那怎么呢？其实都是坏的，当然他这里头也会因为一些他自己的一些动机被上帝算为是就是这个事情的质量，这个行为的质量，它是决动机来决定行为的质量，它的动机上帝会算它是相对的义，相对的好行为，上帝可以算它为义，但是并不是它就是就绝对就是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啊，所以它也有这种就是通过动机来定义来让他勉强能够成为好行为的这样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这之类的。但是绝对的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世界上没有任何行为是善良的啊，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堕落后的行为，而且绝对的来说都是罪恶行为啊，包括善行，包括义行啊。但是出于真基督徒的，或者出于真心的顺着良知来的这些行为，我们会说因着他的动机，那么上帝会把他们算成是相对的好行为啊，所以还是仍然有好坏之分啊，但是这个都是相对的。那么在人类人对大自然、对其他物种、对其他人种确实进行损害，特别是令人发指的是，就是在历史上其实很多时候是基督徒，你比如说我们群里有弟兄提到，就是包括一些美洲的一些动物，有包括印第安人，美国的整个发家史其实就是一部血泪史，就是一部种族清洗的一个历史啊，这些其实都说明人是有罪的啊，甚至基督徒他曾经是打着信仰的旗号来进行种族清洗啊，所以这些都是人的堕落啊，都不是上帝所命定的啊，也不是人对这些自然界的管理。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人的管理应该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舍己的服侍的啊，是为了自然界更好啊，是要尊重大自然的，因为大自然人类管理它只是作为一个代管者，而不是它本身对它拥有绝对的这种权利。拥有绝对权利的只有神啊，人类是神的管家，而神的管家是在于他要忠心，他的忠心体现在他要节制，他不能够掠夺，他应该以上帝为榜样来舍己的去服侍大自然，去服侍自己的同胞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现在是强调我们要人与自然和谐啊，我们要让自己能够过更多原生态的原生态的一个生活。你比如说对于塑料袋的使用啊，对于垃圾的分类，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尽量去这样做。虽然我们在中国这样的环保意识非常差啊，但是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领先于世界的环保，在环保意识上，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啊，我们都应该是这样。我们不要因为邻居们不分干湿垃圾，或者邻居们使用很多塑料制品然后到处乱扔，我们就照样这样。但我们其实应该是更具有环保意识，我们应该出行更绿色，使用东西也是尽量是用抹布或者是用玻璃瓶，减少对塑料制品、一次性制品的这种使用啊。这是我们现在基督教界一个很注重的是环保问题，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啊。其中其实我们就是关于管理，对于自然界、对于同胞的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服侍上，我们特别强调。首先，上帝这个世界属于上帝的，我们要尊重自然界有它自身的价值，而且有它自身的尊严，是我们人所不应该剥夺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人的范本模范是上帝，上帝怎样为人类舍命，我们人类也应当怎样去自我牺牲的这样的价值观念去对待我们的周围的人和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好，接下来第四个问题是，不知您如何看待近日江歌案中其母的行为？如果假设其母是基督徒的话，应该 如何作为。那么，作为江哥，江哥他是，被杀害哈，他是被他同室友的前男友杀害的。那么，江哥的母亲呢，联名哈，让大家就是要联名，要判这个施害者要判死刑。那么，我觉得从我人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因为我们都是讲到是，人不犯我，我必犯人嘛，哈，这是人之常情。所以，作为母亲，我能够理解他，但是呢，这些是人的角度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来说，从上帝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呼吁人要饶恕，所以饶恕就是我们从心里啊，会暂时把仇恨会把仇恨放掉啊。但是这种饶恕不是说马上就来的，它肯定是需要过程的啊。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要求江哥母亲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说现在你问到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假设其母是基督徒的话，应该如何做？实际上我觉得不是应该啊，我觉得可以如何做吧，应该是这样来说哈，不是应该，因为应该是你在对他提要求。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对任何受害者提出任何要求的啊，因为我们不是江哥的母亲，我们不知道，他自己受到的伤害有多大。所以在这里，我只是说，如果是基督徒，他可能会这样做，会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就是他可以饶恕，因为饶恕其实牵涉到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恨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被伤害的，仇恨实际上是会让施害者继续对我们进行伤害。如果我们恨那个施害者的话，我们的仇恨会让我们受制于施害者。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个仇恨经历啊，当施害者逍遥法外的时候，你恨得不得了，然后其实伤害你自己啊，然后他坏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其实对自己人性的一种，也是一种伤害，精神上、肉体上都是一种伤害，所以呢，上帝呼召我们要饶恕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饶恕了我们。当我们实际上是很多犯罪，最直接得罪的就是上帝，因为我们违背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却没有听他的话。但是上帝不仅饶恕我们，还为我们舍命，还救我们，给我们永生，给我们机会，不是一次机会，是很多次机会，一辈子只要我们有生命气息，他都给我们机会啊！所以上帝让我们饶恕，是因为他自己饶恕了我们。给我们舍命，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做神的儿女，而不是单纯的做人的，作为人母哈，而是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呢，这样的饶恕不等于，是要去告诉施害者他用不着去接受他应该有的刑罚，不是，施害者照样。他应该承受他自己的刑罚啊，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人的尊重这种思想来说，一个杀人犯他应该接受，死亡的这个刑罚，这是对他作为人的一个尊重，因为他必须对自己的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所以饶恕其实更多的，是指人自己对自己的释放啊，饶恕也不等于忘却施害者的恶行，饶恕不等于忘却受害者，饶恕不等于说过去发生的一切伤害都不存在，不是，饶恕只是不会让那些伤害继续在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再来伤害我，所以饶恕是这个饶恕人的人，被害者的他的一个心态，这样他能够更平安，而且他能够，其实就是让自己平安吧。让自己平安，不再受伤害，但是饶恕不是人所能做得到的，饶恕是一个神迹。不管我们是不是信上帝，如果我们人能够达到饶恕，其实就说饶恕一个人很大的表现就是，当你想到这个受害者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要他倒霉啊，要他受刑罚，你才会痛快，你才会有一种快感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表现。如果我们没有不再有这种快感，不再因着他逍遥法外而愤愤不平，而终日茶不思饭不想，那么可能我们就已经饶恕了。当然，饶恕是有过程的。那么这个饶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是神的儿女才能做得到。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说，我们饶恕我们的弟兄70个7，而且不管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是否已经悔改，我们的本分是我们饶恕他们。那么饶恕也不等于，我非要去跟这个受害者、跟这个施害者 要去喜欢他，要去跟他在一起，要去为他送饭，要去探监，不是啊，都不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释放。所以我在新闻当中我还看到曾经有德国的学生的父母到中国来，他的儿子被中国同学给杀了啊，他们这对基督徒的父母到最后他们是要求法院给这个年轻人第二次机会，不判他死刑，那么这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饶恕需要体现的一个外在表现啊，所以他们不光是自己内心饶恕，他们也希望能够有外在的这个动作出来哈，所以这是一种。但是饶恕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他就可以免除刑罚啊。你像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遇到的那个强盗，那个强盗他的罪也被上帝所赦免了，他也接受了耶稣，但是他照样该钉十字架，他也照样钉啊。但他是一个蒙赦免的人，蒙饶恕的人了。好，那么以上呢都是我自己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也仅做参考啊。弟兄姐妹要对人性，今天我们的很多问题的这个问的方面其实是关于人堕落之后的人性的。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两本书，那一本是喜乐的泉源，一本是先祖与先知，都是一个叫怀艾伦的一个宗教作家他写的啊。这里头呢有些篇章在前面的几章都会讲到人性啊，那么他会系统的介绍堕落之后人性是怎么样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做系统介绍啊，我的28条基本信仰里头关于人性的书都讲了啊，我就不再要讲了，因为讲的话要讲一两小时啊。好，愿神祝福大家。